亲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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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翻开88页。这次离上次讲啊，时间稍微拉得比较久了一点，因为中间除了一些课程的加入，还有一些其他的事物的关系啊，所以耽搁得比较久一点。那这个在恢复讲之前啊，我们还是必须要稍微回头去看一下我们目前谈的是主要是什么东西到哪里啊，因为文虽然是接下去啊，不过必须要承接上之前的一些道理。那我们稍微看它的本文就好了，看82页。这里面谈故知真如者依言说见立啊，有两种别，依真实空究竟远离不实之相显实体故；二真实不空本性具足无边功德有自体故啊。那这个是在说明真如，那真如是从真实空啊，这个我们上次有提过，真实空是就它的，因为我们讲空跟不空啊，两边来谈。那空是就其啊一真实性啊，那真实空当然大家还是留意一下，这个真实空并不是独具另外一个空的体叫空真实空，其实真实空的道理是它的道理，它这里已经给它加注解，就究竟远离不实之相。所以叫远离不实之相。所以空我一直这也是方便说的啊，就是破其执着而已，它没有要坏掉任何法啊，因为诸法本质空，何须你去坏啊。所以空是即灭那个烦恼的意思啊，远离究竟不实之相啊。那真实不空就是说诸法顺其因缘生出种种功德，生出种种相。那我们像我们现在也生出种种相啊，那为什么不叫功德？因为我们是执着，所以那叫烦恼。可是如果能顺其一切因缘生出种种法而不染着，方可名为功德，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假如掌握到佛法，那有没有一法可以让你破？无一法可以破，本质不立啊，何须破？那既无一法可破，那我们也可以立。那我们能可以立一切法，可是本质不立，为什么？无一法可以立啊。那既然可以善巧立一切法，一切法的这种作用啊，它的功德啊，就能如实显现出来啊。那我们来看，护持真实空者，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离一切法差别相故。那为什么离一切法差别相故？因为一切法本不可得，怎么会有一切法的差别相呢？是不是？所以以一切染法因心有所染，因心有所执着，因心有所妄想分别，才会生出种种妄想法出来。那我们还是在这里再补一个，叫 如果你不生染污，那我们所感应的一切法，那就变成是什么？那变成是无边功德。它可以是无边功德，它也可以是什么？染污啊，烦恼啊。所以离一切法差别，能知一切法本质无自性啊，不做这种差别，这是真实空的意思啊。这无有虚妄分别心故，你看谈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啊，在这里顺便谈一下，就是说大乘的观法，最近我有一个心得，这个心得啊，大概其实经论里面有谈，祖师大德过去的菩萨也提，可是我们一直忽略，可是我最近有所体会，有所体会，可是很多人大概不容易去感觉这个问题，可是我有感觉到它其实蛮微细的。也就是说，本身你的大圣正见如果还没建立着，就开始杂修一些声闻法。我们虽然讲声闻法也是大圣法，可是毕竟它所安立出来的差别相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大圣正见不是很坚固的，闻声闻法会混乱掉，化解会混乱掉。他的入手不大一样，他的思维不大一样，结果我们经常啊，竟然用声闻的思考方式来解大圣法，结果都扭曲掉了，就扭曲掉了。竟然用，就好像说我们直接以智者大师讲的体空观，竟然是本来是体空观直就法的本质实相，直接直下就观，结果竟然把这个观法拿去虚空的步骤去分析，错了，错了，很少人能抉择这一点。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很细微的差别。那现在因为有些人不敢去承担所谓的大小圣教学教法的差异，所以硬要把它混，会混出问题。那你说他能不能合在一位？可以。那除非你大圣正见很稳的人，没问题。你看声闻法，你也不混乱，因为它也是一种缘起相。可是问题是，你的正见、你的性大圣的性根还没建立的时候，左右移动啊，危险。我最近有感觉到，无意中会被这些声闻的之间啊，这种声闻法的解法，把它影响到混乱掉。好，那就看你的根性哪个强，就会产生这种偏差。那现在很少在，因为很少在抉择化解这中间有一点这种微细的差别，是恐怕他自己都没感觉，所以他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其实很重要，要看个人，所以看个人的根性啊，他的条件啊，或者的话随意混同啊，一起修啊，会出现问题的啊。这个是大概我发觉现在能抉择的差不多了。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修大圣的空观，那在用的缅甸的南传的这些这种步伐来解读它的话，会有问题啊。可以没问题，可是直见不稳的会有问题，到最后他会老是用那一套要去解读它，又要把空拆成几个步骤来 看空，把空切开，切开来看。你要知道这里面大圣法在思考啊，他的理路啊，他基本上后来我发觉原来破法之啊，这是最重要的差别。他们基本上在法上有安立，那这个安立的性格在他们的教学里面是存在的。那法大圣空观是直接一开始认知就认为法是空的，所以他连一切修法都认定这个法是失色的。那声闻法其实也是失色的，可是这失色当中，因为他对于法产生这种法 认为有法有这种观念，所以即便你感觉他也在讲实色，可是又隐藏了一种实质性的这种气味在里面，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啊。这要不清楚容易产生这种问题出来啊，这顺便谈的。因知真如会有相会无相，真如是会有相会无相，那是什么相？你如果还要再这样分别的话，有相无相非有相非无相是要断你分别妄想分别，不是在非有相非无相里面要一直钻牛角尖，要去把找出一个相来。这你如果再继续再找这个相，就违反了我今天跟你讲非有相非无相的意义了。你看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无相，非有无相，非一相非一相，非一一相非一一相，为什么要这样讲？它非掉一切相，所以你要再分别，我还可以继续挥跟你挥下去。可是你不要在这个一切挥了，已经其实只要一个没有一切相也就够了。可是不知道人，好，我只要明确的跟你点出来，没有有相，没有无相，那你还在钻，我在跟你讲，那你。能取其意的人就知道，不知道的话就在这里转，讲了那么多的灰以后，还会在这里面揣摩出一个相来，给自己内心找到一个安立处，这就是错误啊。列说一切众生妄分别啊，妄分别心所不能啊，所不能处证，就是说你若有妄分别心啊，你看呢、啊，这就是修法的要领，他直接就诸法本来的相就是如此，你就直接用这个态度相应你诸法实相的态度去证它，你这就是很大圣的很究竟的一个法门。他是如此，你直接他离一切相，你就以离一切相之心去见这一切离一切相的实相真如。你在这个有一些在大乘法里面也有一些善巧的安排可以，所以大乘法门也有很多，可是这就近的大乘是直接相应实相直接观，那你说我能不能一下观就观来，你不可能，除非你根性很成熟。可是就算不可能，你一入手也是如此。为什么？以离一切相的这种态度之见，慢慢真正的离一切相，并不是说你的观念离一切相当下就离一切相，是以离一切相的法则慢慢离一切相，所以还是次第的，还是有次第的。这不是说你懂得就能，就是你离一切相修，慢慢会在这个离一切相的法则下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相再出来，在不同的相当中还是坚持的离一切相，而让一切相慢慢泯除掉，是这样的法则的。所以离一切相的那个入手，从理集、明智集、观行集、相似集、分正集，都是这条路一直走到底的，都是集，都是用集的法则 入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还有很多的相，还有妄分别心，那你走到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年级的妄分别心，那个很粗重，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的那种妄分别心的粗的妄分别心没有了，那还有多少？还有很多，可是你已经是小学二年级了。渐次向上的时候，那种妄分别心还是没有，有，可是又已经不一样了。那可是从头到尾总是用同样的态度在看他，大乘修行的法要是如此。好，故立为空，据实道理，妄念非有，空心亦空啊！这不是都同样的道理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空是假名啊，空心亦空啊。所以这个句话我们上次也谈，这个空性亦空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对不对？这也是一直跟大家提，在我们的思维法义的时候千万不要割开来看，如果你能整体看不会有问题， 你要会长割开来看的话，哎，这个如来藏就会把它找出一个东西来了，不是空性亦空啊，对不对？以所遮是物，能遮亦是物。所以你知道吗？我讲这句话没错啊，空是什么？即灭意啊，它的意思在遮，遮什么？遮你的烦恼，遮你的妄想，遮你的自信见，不是吗？它就在遮啊，是不是？好，我们来看84页。言真实不空者，由妄念空无故啊，即显真心常恒不变，尽法圆满，故名不空，亦无不空相。他不能，他说法的时候，有时候要讲空的时候要分别说，讲不空讲分不空，可是这说法的一种善巧，不得已要做这种施舍。可是我讲空的时候要讲什么？要讲不空，讲不空的时候要讲空，否则的话，一旦像我们现在啊，就是因为很机械化，所以我们在讲法的时候，经常讲这一边就把它切开这一边，讲这边这边。那为什么你会这样讲？我们讲实在，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没看到。你如果看到，你如果不要讲说正道了啊，你如果体会的比较完整的话，你化解如果切开来讲会有过失。可是不切开来讲不懂，容易混淆，所以在说的时候经常是就其应该分别说的时候分别说，到最后一定会讲黄读你怎么样错误，因为他明明知道这样讲是不得已的。所以一旦讲空的时候一定会讲怎么样，讲空的时候他跟你讲一个空性亦空啊，他不要你在空掉落啊。他讲不空的时候要跟你讲说亦无不空相哦，所以我说大圣起信论啊，不知道哪里得罪人，现在才变得，这是一个殊胜的妙法，就慢慢被一些愚痴的活弟子给抹杀掉，对，所以你看。由妄念空无故啊，由妄念空无啊，不证得诸法本质其面相，有啊，显真心常恒不变。真心常恒不变是什么？什么叫真心？那么一块真心吗？那个真心代表没妄念的真心啊，不是有一块真的亮亮的那个的，是一个无妄念的真心。所以我们经常都不清楚，就在想上有一个真心放大光明，一个真心不是一个无妄念的心叫真心。那什么叫无妄念的心？不落一切妄想分别。为什么不落一切妄想分别？凡一切落妄想分别，本质无故啊。所以叫常恒不变啊，尽法圆满啊。那尽法圆满，你又要去想什么叫尽法圆满？什么叫尽法圆满？那就很多块哇，不同的钻石亮亮的挤得满满的，尽法圆满。尽法圆满是还一切相应于诸法实相的一切能衍生出来的功德义啊。我们假设什么叫戒？真戒以相真如不为，真定以真如不为，真慧以真如不为，对不对？所以正的真如是不是能相应于戒定慧？戒定慧是不是就是你的尽法？是啊，一切相应于真如所显现出来的真实功德，都在于你妄念空无的时候，真心常恒不变的时候，是不是具足？因为它本质具足啊。因为我们想的真法，并不是心得，而不过是破除妄想烦恼以后所显现出来叫做尽法嘛？难道有另外在另外得的尽法？本没有，后来有，不是啊？我们要讲说，你看啊，我们愚痴的时候以愚痴心造很多罪，现在你醒来了，变聪明了，那因为聪明你就做很多事， 那愚痴到聪明中间有没有突然增减什么东西？没有嘛。对，不会算数的时候每一题都不会，会的时候每一题都会，那会跟不会你脑袋有没有多了增减个什么？没有。那你自从会了以后所有题目都会算，那是不是就是经法圆满了？很多都功德都成就，可是有没有增减？没有，只是觉跟不觉而已。故名不空，但言无不空相啊，以非妄念心所行故啊。好，因为他不是用妄念来成就的，所以啊，看啊，不是有一个不空相啊，唯有用妄念才会产生一个执着相，所以他不是妄念啊。我们今天所产生的净法圆满，是因为啊，以空相应的。以空一相应显现真实不空，那唯有妄念者所做的所有的以为是功德，才会执一个执着是什么？一些众生想出来，一些妄想想出来，对，唯离念者之所证也，证悟啊！你看，所以这个我们也大概也心里有数了，的确是末法，多少人有能耐直接去承受它？其实也难的啊，也难的了，真的的确是不容易的，也要心里有数了啊。所以直下离念，那话都点出直接的要领出来，可是有多少人能直下离念？第一个气魄也不够了啊，智慧也不够了，都没办法了。再过来，心生灭门者，心生灭就是流转的，为依如来藏有生灭心转，不生不灭，以生灭和合，非依非依名阿赖耶识。此事有二种意，为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故有二种意，一则觉依，二则不觉依。如来藏啊，简单来讲就是蕴含的如来功德所藏的地方，那这个有生灭心转。为什么叫生灭心啊？如果没有生灭心，就是未证得嘛，就生灭嘛，那所以才叫常嘛啊。如果不常，表示你显出来就离一切妄想生灭心了，所以他有生灭心转，就是表示真实果德啊，如来果德未显啊。那这个生灭心呢？生灭心当提呢？请问生灭心在何处？生灭心有没有离开诸法思想？没有。生灭心一谈，生灭心本身就是妄想心。妄想心为什么会妄想？就是我们经常讲，我们的心是什么心？我们哪有遭到什么心？我们这一份妄想分别的串流啊，我们会找到一个，这是我的心。其实那有什么心？就是这个生生灭灭的分别，然后名之为心。可是你看，明明这个生生灭的分别，什么叫分别？就是妄想，那本质无而以为有，这就妄想心。好，那本质无呢？不就是原来的不生灭吗？那不生灭其妄想，又生灭相，所以生灭的当体本质是什么？不生灭。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跑来跑去，本质无一法，可是无一法没离开镜子，还真的还显现影像呢，对不对？那显现影像难道就以为有？没有。显现影像却是因着不显现的镜体，不无染着的镜体，才有种种相出，种种相出来却因为了不生灭的不染着的镜体，是当体，它没有不能分开的，也不是两个法合起来的，是当体的回忆回忆，所以叫阿赖耶。那因为它建立这个观念有什么作用？既然它是非一非一啊，就作用上有两种不同，就一个人迷一个觉嘛。那非一的作用就是 仅此此处修行处就是解脱处，你不要再跑到别的地方去，是不是？仅此生灭处就是不生灭处，你离开此生灭处找什么修行处啊？它其实都蕴含了这些道理啊。那你告诉你所有下手处，他将世间身心众生相跟你说清楚，那就是你下手处的，是不是？此事有两种意愿，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啊，能摄一切法，那个摄跟生，啊，哎，这个后头就我们就有解释了，能含摄一切法，能衍生一切法，嗯。那其实一切法摄一切法，就是说一切都不离这一份真如体性，能生一切法，妄想生，因缘生，因缘具足就有另法异于法生，法法不断衍生，就是依这个妄想心不断发法生。那你看他这个心，他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其实他始终没有离开，就像说那个我们看一面镜子，这一面镜子是不是能含摄所有镜像？这个镜子里面好多像，是不是含摄一切法？那新的法来一转动，新的像就出来，是不是也能生一切法？是啊。那能生能摄一切法，总不离开镜子的那一份真如相，那一份清净相，是。那有两种意啊，一个觉意，一个不觉意。我们再看88页，现在就开始要讲觉意了，因为简单这样稍微讲一下才拉得回来，该还魂了因为我们隔了两三个月了，所以我本来想直接讲，我想除非你们平常都自己有经常熏习就会记得，我看还是利用个简短的时间把它拉回来。好，我们现在来讲觉意，88页觉意。言觉意者，为心低于意性，离一切妄念相。好，你看到现在我们在讲什么？大家不要忘，是在讲什么？心生灭门里面的阿赖耶识，现在是在讲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有觉跟不觉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觉跟不觉？有啊，我们现在有觉不觉，是不是？也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因为它是怎么样？它是不生灭与生灭合合啊。那觉又如何觉？觉有究竟觉和一些方便觉，或是说，虽然你叫觉，也不叫觉的。就像我们现在好像很觉，其实也不觉。所以觉当中，因为还在生灭门，也还是种种差异变化的啊。那有没有觉的内涵在？有。第一个，它的最根本内涵是什么？它本身就不离开觉。再过来，由这里再差异出种种不同的觉。我们要建立一个两大重要的一个说，本质就没有离开。再过来，虽本质不离开，却在修行世俗地的差别当中，有种种不同的抉择抉相出来。好，那我们看啊，那离一切妄念相故啊，等虚空界无所不变，法界一相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一切如来为本觉，以待始觉啊，立为本觉，然此觉时即是本觉，无别觉起啊。你看啊，他这讲说，我们先讲心觉意啊，心的第一意性啊，这个阿赖耶识的根本究竟圣义地的，他本质是离一切妄想的，那是众生。并不是他原来污染然后修到干净，如果他本来污染修不了干净的，是本了清净，那谁跟他染污？请问心能被染污吗？这一点是很有意思，请问心能被染污吗？ 那一份真如能不能被染污，这个是很有意思，真如有没有可能被染污？这个如果有一个真如的东西被我们加上灰尘，然后真如就被染污。那真如有一个实体，然后还有灰尘是个实体，然后一个实体盖过一个实体才被染污。所以有没有染污？老实讲，没有人染污。染不染污，都因你无明才叫做染污。因为连灰尘都，连那个污垢都无自信，怎么会有一个无性自信的染污体、染污法去染污一个无自信的清净法？知道吧？也就是说，只有在迷妄当中的，这迷妄的不断造作，才会有清净，才会有垢跟净。因为你有垢净二分，才会有染污清净的不断作为。所以在究竟第一地里面，有没有一个法能被染污，一个所染污的？没有。这本质，那我们所谈的所有染污，都完全是已经在梦中的人在谈的了。否则的话，在清醒的时候，醒来的时候说啊，昨天梦中的我被人家泼了一墨水，我昨天要醒来之前还没把它洗干净，今天晚上我做梦进去让它洗一下。对，我在讲的这个多无聊的事情啊。所以醒来的人有没有梦中的一个被泼墨水的和一个墨水的？没有。所以要谈染人，人染污所染污的都是已经是梦中事的。就诸法本质第一异性来谈，谁染入谁啊？进不可得，染不可得，哪有这个谁来染谁啊？没这种事情啊，是不是？所以离一切妄想念啊，离一切妄想念，离一切妄念相，离一切妄念相啊，等虚空无所不变。你看啊，这有什么意思？所以这句话里面啊，我看的都很有意思啊。什么意思？当你破除一些妄想的时候，你本身对一个隔阂相是不是一直打掉？所以你到时候你内心是没有障碍的，宽阔无边的。为什么？因为唯有你有相的分别，就在哪里起分别，就哪里障碍住，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也是我们常讲随个人的根性所看的会不一样，因为其实就是你的障碍嘛。你障碍越重的，你所见的东西就越有限了。你看呢，离一切妄念相故啊，将一切妄念相、分别相、执取相把它破除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无所不变？那请问叫无所不变，你又不要把它无所不变好像有一个东西又扩到很大。其实这个无所不变是一种反面的显示，就是说一切障碍被打掉，不是说打掉障碍另立一个无所不变的法，其实它就是破而已。破什么？破一切有因为妄念相而产生的一切隔阂。这个隔阂如虚空啊，等虚空界啊，意思就如虚空这样豁然的无所挂碍的一切处，这样。不是要看那个虚空相，是如虚空般的破除一切障碍。所以凡所破坏处就少了挂碍，对不对？把一切相破坏完的那一份挂碍就通通那边。那因为你是离一切妄念相，所以怎么样？无所不变。法界一相，你看吧，能不能体会这个法界一相的意思？法界一相无相，是不是？我们也听过这种话吧，无一相无相嘛。是法界一相无相，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好，这就是法身。所以我们要拜法身佛， 怎么拜法身佛？请问你们现在知道怎么拜法身佛？想用想的，释迦牟尼佛还好拜，因为有像千百亿化身啊。那因为业来报身，就你也没感觉出来，那更不要讲法身了。法身怎么拜？以凡夫量没办法去拜法身佛，我有从法的体会当中去拜法身佛。对，离一切相，随修离一切相，才能入观法身佛。所以供养法身的人，令起你看啊，法身无相，一切相。好，如果你不能如实知道法身意，你在拜法身是越拜越远哦。只是它内涵相通，可是其实在你的作为当中，直向拜法身是离法身越远，不是吗？我们不是讲说见法见如来吗？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那也就是说，你是用自信见来拜佛，和用缘起法来拜佛，当然以缘起法来能见法见佛嘛。你用自信戒来拜佛是越拜越远的，不是吗？所以这是才是如来平等法身。所以诸佛如来法身有没有恶？你们看到诸佛三世诸佛挤在一块，这一块是我的法身，那一块是我的，结果那身跟身挤在一块。我说那你这样讲，你怎么去弄得佛就变成很生活的很急迫了？因为三世无量无边的佛啊。我说那那维摩诘居士都比你出境界高，这么一个小方丈世经塞了那么多都还不会觉得拥挤，结果你现在把它想成佛是因为一块一块的。那我们要讲说，从法身究竟意义上来看，诸佛同共一法身。大圣经论里面就谈这个嘛，是不是？为什么同共一法身？他不以色相身来论他嘛，他以什么离一切妄念相等虚空无所不变，是这个法界一向为其身的。诸佛都是离一切妄念相，那诸佛不同共一法身？那同共一法身，你不要想说啊，大家都挤在同一块，都同样，好像在每个人好像一个连体音，下半身连在一块，上半身各的，众生啊，讲到哪里就往生到哪里，他不知道，其实就离一切相，所以法身无生啊，因为离一切相，生一切功德，然后生一切功德，生一切差别相，这时候才论诸佛差别。或者就法身没差别啊，因为法身是什么？心地异性啊，大家都一样证的同样的程度啊，所以就比哪个佛高佛低。哎呀，众生啊，喜欢高低，连活到你面前都高低，胖瘦都不一样的，对。所以维摩诘经看到佛看成这样的，哇，佛陀你的净土那么差，这佛陀你的事情啊，心净国土净啊，你自己心不净，你要看到我成这个样子。这都一样啊，那众生那个不清净啊，就连火都把它拿来论分别。好，依此法身说一切如来为本觉。为什么为本觉？啊，以待始觉。这个讲如来啊，你看我们这个觉就是觉什么？觉取本，本觉的。觉本觉念打过来觉本，在还没觉的叫做本觉，开始觉那个本的叫做始觉。这本觉就是觉那个本，那因为还没觉就是原原本本了，还没动。那这个为什么要谈本觉？要立一个法，你所证得的没有离开你原来的。所以如来有没有重德？没有重，没有新德，他只是就原来体证原来而已啊。 所以如来的究竟觉跟本觉其实并没有增减，差在哪里？觉与不觉。不觉的时候也是如此，就像我们现在，就算你执着这个桌子多好多坚固，用个几百年一千年都可以，那我还是跟你讲它会坏掉。就算你执着了一千年还是会坏掉，一万年会坏掉，那请问舍利子会不会坏掉？我们佛弟子很恭敬，因此不敢去想舍利子会不会坏。舍利子会不会坏？当然会啊。舍利子不会坏，佛陀就大自己的嘴巴了，对吧？我想舍利子都不会坏，哪里不会坏？一年到了就坏了。好，那你说我们的戒定慧所生，那你就戒定慧都在吧。其实那是一个因缘感应的，就像身体吃得好身体健康，那你能永保身体健康，早晚要死的，没有任何差异的，必然如此。是，所以这一个诸法本来的东西啊，就是原来说正德的并没有一个增减，活正德并没有去添加什么东西，它不过就是醒来性正如道。所以证得的是原本的东西，是原来的，所以一切如来它就久远劫成佛，所以究竟根本其实没有差异，是你原原本本有的你不知道，好，你不认识它，桌子原来就是无自性的，你说我不相信它就有，不相信也是你家的事，他还是没有，他还是坏，这个本觉。立为以待始觉，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讲本啊，重点在哪？以待始觉。这个观念就可以把很多所谓的本觉思想啊破掉了，对不对？我们讲本觉的意思在讲什么？本觉的意思就是就其本源，是我们所觉的是诸法本质无自性，我们成佛是真究竟证的诸法无自性。那我们讲诸法无自性，就离题上讲，这个本觉是讲它的本，觉其本，并不是，所以这个本觉这个位置的本觉，这个觉那个觉意还没出来呢。为什么它是就十开始十，对，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再讲上来的，所以本觉不觉嘞，本觉是不觉嘞。我们后来的很多人把它解释本觉就原来就觉的，怪不得人家批评。第一个就是有一群人的确把本觉认为本来就觉悟了，不是，本觉是不觉的，是因为你那个。你本觉就像说我们讲说你愚痴本身有没有离开诸法实相？没有，所以我们讲本觉啦，就是愚痴贪嗔痴本身有没有离开诸法实相？没有嘛，所以这个地方讲它根本无二，跟诸法根本无二，所以在讲本，所以本觉实际上是不觉。那有一群人这样把它本觉当作真的觉，有觉了哦，一个房屋里面有一个真的活跳跳的一个火在里面的，那我就奇怪了，那个活跳跳的火怎么会跟一个房屋放在一块？那到底中间隔在哪里？是，如果你跟他都一样，那你就应该是觉了；你跟他不一样，里面应该是迷啊。怎么一个觉一个迷又放在一块，放在这一块，讲不通。所以。因此有日本很多学者就很反对这个本觉思想，我说第一个两个都各打五十大板是可以的，认为本来觉悟的错，经论里面有一个相似的语词，可是你要掌握它全体思想你才能知道它的本的意思啊。你看他这讲如来为本觉，以待始觉，立为本觉，然始觉时即是本觉，无别觉起，立始觉，依本觉有不觉， 一不觉说十觉，那个一本觉，所以有不觉，然后一不觉说有十觉，是不是？所以本觉是不觉的，这个道理很清楚了。啊，所以不整个看，随便接个一段就开始论。众生用众生心去解佛法，就是问题来了。哎，所以无意中要坏多少人慧命，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是非就出来。哎，所以立为本，就是以待始觉，就是因为有本就开始有开始，本觉是不觉嘛，不觉开始要开始觉的，叫始觉嘛。然始觉即是始觉，始觉是本觉，你始觉有没有离开本觉啊？没有嘛。对不对？始觉就是始觉，觉就是开始恍。你看呢？觉是觉起本，始也就是觉开始觉那个本来的，没离开啊，无别觉，没有说这个在本之外，另外再找另外一个。如果另外有一个觉来觉这个本，永远本是本，觉是觉了，不可能开，不可能解脱的。历史觉者为一本觉有不觉，所以一本觉说有始觉，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很清楚了。想看啊，看他的文解释文，心者即指众生现前借而心言，第一性者是无漏种子，无始成就，不改名性也。其实要讲无漏种子也可以啊，因为这个种子又当作是一个根源性的啊。其实第一性就是说，种子有一种就是未显的感觉，就是潜能了。可是第一性其实要讲的就是诸法本来的面貌，它潜不潜？它没有潜不潜的，本来第一性就像我现在在迷当中，我的第一性有没有离开过？有没有潜的？其实讲种子反而是讲那个觉的，我们本来觉啊，我们有本来有那个性而未显出来啊，我们有一个功能未显出来，可是诸法实相从不离开一切相的啊，哎，指无漏种子，无始成就，不改性也。离界妄念相者，为此无漏种子虽依护本事而非本事所能言等啊，这离一切妄念相，就是说这个无漏种子啊，虽然也是含摄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但不是阿赖耶识所能看清楚它的。他这个解释要讲说，诸法本体啊，那一份究竟清净相，本来清净相啊，这不是妄想的阿赖耶，阿赖耶就是一个生灭心嘛。虽然他本质上有没有有个不生灭体在里面，可是阿赖耶是要没有转世成智啊，他不能去圆到他，不能触证他，不能触证他。那这个无漏种子在哪里？依护本事。那这个依护本事是什么意思？不要就觉得又在心里面又有一颗绿豆种子在那里了。好、哦，那他这无漏种子代表什么？他讲的就是阿赖耶识本身。阿赖耶识本身就是什么？不生灭，就真如。所以所谓依护只是在说明上讲依护，不是还有一个东西跟它格格不入的，就好像我吞了一个绿豆，哎，用 X 光看，哎，绿豆在那里，哦，它依护在肚子里面，可是跟肚子无关，不是这个意思的。等虚空无所不变者，为此无漏种子信顺真如，非有方语形象可举也。就是说为什么他的信顺，他就是真如啊，不是光顺而已啊。好，这个因为他现在在讲觉了啊，这个觉啊，就是说他把认为这种觉是一种 无漏种子。其实本觉，我们基本上在讲本觉的时候讲它的体，讲它的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觉，好，所以我们要讲是第一体性，即第一意性。这时候的第一意性本身，因他这里讲说性顺真如，好像有一个觉，有一个法体在那边哈。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性顺真如。如果我比较偏向，就是说第一意性就是诸阿赖耶识的自体性。那我们要讲这个无漏种子啊，就是其实应该是这样哦。这样解释就是诸法真如的体性真如，那一个能觉悟真如的才叫做真如种子，才叫它无漏种子，知道吧？诸法体性啊，诸法体性不谈种不种子，那诸法实相啊，那以真如为对象的这一种智慧啊，这种清净啊，以真如为对象的这一个能力啊，这个功德啊，这种觉，这种智慧啊，我们才叫做觉。这时候叫做无漏种子。所以就诸法的第一性啊，本身来讲，它是、啊、它的第一性，它本质就是离一切妄念相的。好，那以第一性为所缘的这个觉才这里开始论。那本觉有没有本觉的时候就讲说本体，所以他是谈起本，所以他有没有觉的意思，我就讲本觉不觉的，他就那个体。那开始讲始觉的时候，就是那个开始以本以那个诸法本体为所缘的这一份觉性啊，这时候开始萌芽。那萌芽就是它的种子性就开始长成了，这个种子就是一个功能已经开始出来了。这个什么功能？以真如为对象的功能出来了。好，所以我们这样谈，就是说此无漏种子性顺真如。其实这时候应该谈什么？以这种无漏种子还没起来的时候啊，无漏种子还没起来的时候就是不解。开始起来了，无漏种子开始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无漏种子在哪里？无漏种子在哪里？无始以来无漏种子就在什么？就在自心嘛。只是这时候它根本没用，它根本没用。当你开始启发它，它开始发挥功能的时候，开始什么？以真如为所缘，这时候就是无漏种子起作用了。所以无漏种子基本上，如果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智慧，当然它叫做它是顺以真如，它说应该不是性顺真的，就是以真如为所缘的这一份智慧觉啊。法界一向者，为此无漏种子即顺真如，即以真如法界同一不思一向也。其实他这里讲种子，因为一般讲种子，如果把觉当种子啊，这里的讲法有点稍微，我是觉得稍微有点不大顺的感觉啦。这个无漏种子啊，应该如果要讲说诸法本性啊，因为这个真如就蕴含的一，因为它本身就是无自性相。那这个无自性，这个就像我们众生皆有什么如来德相一样。好，那因为本质这诸法原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未来成佛的最根本的根源。然后我们开始听闻佛法了解它的时候，这个本质的东西才具体开始发挥功能。那正因为诸法本来如是，才有可能解脱。那我们现在就是并不是令得，只是启发你眼来，就是说你启发你的智慧去看你原来是这样。好，即如真啊、哦，他说他讲说顺真如，其实他就是真如啊，啊，就是真如啊。这因为他真如，他才会同不一思一相啊， 即一切如来平等法身者，为智与真如平等平等，直指如如及如如智，乃为一切如来之所证，总名为法身。所以你看啊，他我们现在来讲说，这个无漏种到最后，它其实它本身这个无漏种以真如为对象啊，就是说本身真如，本身什么叫真如？诸法体性啊，离一切妄想念，离一切妄念想，所以它的本质是如此。那我们现在开始以它为源，以它为根底，然后开始启动它，去启发它，开发这个诸法，你的众生的，即便是在烦恼当中都有的那一份本质性，就是就好像说我们在烦恼里面转，我们在烦恼里面转，现在我们在观看烦恼的时候，不是顺着烦恼，而是看那一份烦恼的无知性，不是先把烦恼当真的，然后要去灭掉烦恼，而是我们所谓的觉呀、啊，我们所谓的觉，在这里所谈的觉，并不是先把烦恼当真的，然后去觉说我有烦恼，而是看烦恼本身的什么，它烦恼本身不离真如，这才叫无漏种，在这个时候谈的。因为他现在是建立这样的法体，所以他的修行是从这里，他的无漏种是顺于真如的，是其实也是顺于真如，其实也是真如所显，你知道吧，这种子不离开真如的才能叫顺于真如，所以种子就是真如，种子是真如才能谈什么，如果种子只是一个潜能却又跟真如有所别，这种讲法会怪怪的，其实种子就是什么，就在无漏种子的当体，它是全体全性，就是真如，只是差在那里，它是这个觉是味道向着它，就像说我们现在这个心是烦恼心，我们这个烦恼众生相也可以去造业，是不是？我就算在造业当中，我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离开。那我也可以去修行，修不究竟的行，我也可以修究竟的行，所以就同样在我这个身当中，我可以显现什么，我都不离开真如，可是我可以造很多业，那所谓的无漏种子就是说，我不再顺世间分别，我也不顺那些造作假施设的一切善法，我是直接以这一份妄想心不离真如的心回归觉那一个真如，这就是相应于他，对不对？始终我在造所有的六道轮回业乃是四圣位都没有离开真如，可是一个有没有顺不顺的，你今天顺于外道，顺于世间就轮回，那所谓现在是顺真如，其实就是依真如顺真如了，你知道吗？依你本来就是真如，现在只是回头去相应你本质具足的真如体系，懂吗？就叫顺了。所以这个顺有没有是二法相顺？不是，其实是自顺自的，所以变成启发出来而已啦。我要讲的意思就这样，不是别有一个离以真如，还有一个无漏种子来顺真如，而是无漏种子只是顺于它，顺于它无漏。这个无漏种子其实就是真如，所谓的无漏种子不过就是回归开始面对体证，然后承担其实本来的面貌这样而已。所以你看呢、哦，这就是如来的法身，如来法身本来就是这个啊，即以真如同一不思议相啊，所以这个觉啊，啊，这个觉是直接讲本质。本体而已，是诸法如来的法身。那如果我们这时候所证得的，如果究竟证得的时候，这个智与真如啊，平等平等，直指如如及如如智啊，无如外智，无智外如啊， 他现在在讲什么？这里面啊，一讲有时候，如果做文字上，有时候会感觉到好像在讲旧经诀了。啊，其实这里最主要的要讲什么？能觉所觉无二，能觉所觉无二。所以我们现在的觉的那个从一开始本觉那个体啊，就是因为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从一开始，因为这个法体啊，这个道理一从一开始谈，就不是用恶法来谈，它从于对一个恶门的开，一心开二门的时候，就把一切诸法的现实立出来，同时就在立他的同时，也为修行找到根据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开始要修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到修行的理论根据，找到现实如何才谈出的方法。我们谈到治病的方法，一定是相应病的状况才谈的。因为你的方法的确是贴着这个病的内容原理，所以你这个方法才有效。那我今天要谈觉啦，觉就是从不觉才要觉啊。那我今天让你清楚哦，觉不觉跟觉都不离开本来的。也就是说，其实啊，从本觉不觉那时候啊，本觉不觉方便讲觉是一个就根源处开始谈嘛，就定个一个起头点嘛。其实从一起头点，他都没有离开觉，他也没离开真如。他本来就如来的德，本来如来法身是这样来谈的。所以这里不是在讲的，但因为他谈到最后就是说，我现在谈的本觉其实就是究竟觉，内涵一样，只差觉不觉。所以他不会认为说本觉跟究竟觉有根本差异，所以的谈法你会感觉很像，其实不是，在不是说他完全像，也没有完全不像。为什么？因为就本质上它是一样，只差在哪里觉不觉。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让你知道说，你所要觉的不是向外觉，而是觉你其本来。哎，所以到最后不断开发这一份，你看了，包括能观所观的真如境，跟能观的这一份如如智啊，有没有隔开？所以我们要讲如无如外智，无如智外如嘛，如就是对象嘛，真如嘛，啊智呢是这个真如智要圆这个真如的时候，其实真如智跟真如体有没有两个？没有啦，起作用也是真如，被观的也是真如，那为什么有这些作用？是因为凡夫在妄想才起两者差别，能跟所。所以有没有真实的如外，有没有真实的如和真实的智啊？两个分开的。所以我们这里面要谈出一个什么观念？当依你这个法在修的时候，你是不是修到细腻，走到细腻的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又起一个能观的能观智因压迫？对。如果还有一个能观智观一个所观境的时候，这个就已经违反了真如了。为什么？你又立两个相，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修这个依照这个原则修持的时候，虽然刚开始你的观察还不到那边，可是你会观察会一直破到啥？连我建立一个我能有智有德，他错了，他是无智义务的，不容易体会了，不过尽量讲，能不能抓得到就看个人因缘了啊。总因法身依此法身说为本觉，虽是心尘，实是救佛。救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佛差在佛不佛，这是觉不觉的，只是差在觉不觉。可是他所谈的本身的内涵呢，其实一样嘛，是本身一样嘛，所以讲救活并不是就原来就觉得的意思，是说凡夫啊 凡夫所证得的不是心得的，是原来得的，原来就有了。以待死觉立为本觉者，虽是救活，不妨心成也。然死觉时啊，即是本觉，无别觉起者。所以这个本觉一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离开？哇，这死觉一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离开本觉？这个本觉是这个题嘛？就像说，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学火的人，和我现在开始学火的。我没有学火的时候，我五蕴也是空啊。我学火的呢，也五蕴是空啊。那我是用一个五蕴空的我起一个分别心，说我开始学佛。那你虽然开始觉啦，开始启动那种觉性出来啦，可是从来也都是依着五蕴空而来的。对，你的智慧啊，你看啊，我们现在会思考，我们会想东西，是不是就无常想？对，无常想。你不想活的时候也是无常相，想活的时候是无常相，所以你在造业也不离开那个本来的，你今天修善也没有离开本来的，没有。所以这个死觉的时候有没有离开本觉？没有，从来没离开过，没有别的觉起啊。为种子具体而为现行，现行不改，无是种子。所以我们讲种子现行，现行种子，我有时候在讲，有时候很难，因为要讲清楚又怕讲多了人家都混乱掉，可是我不讲的时候又怕掉进去。请问一下，种子现行，现行种子，我们要讲种子现行也是要立出一个标准，标准是吧？哎呀，万年这么去看种子现行啊，种子起现行，我们要就一个烦恼起来，这叫做现行，对不对？那请问种子本身，就种子现在因缘，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十个因缘才我们明知为现行。好，那如果五个因缘还没现出来叫种子，对不对？可是五个因缘是不是就五一个因缘本身来讲，也是不是叫做现行？现当初的行啊，比如说你要眼睛睁开叫醒来，好，那是应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哈，如果你的重点，你的目标是放在冰啊，你如果认为它是要水蒸气才是你设定的一个结果，那这我们一直给冰加热到变水，水到变水蒸气，这时候的水蒸气我们叫做现行，其他都还在酝酿当中，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的标准放在水的时候呢，冰是种子，水啊叫现行，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标准就只要是属于水分子的话，那叫做都恒常现行，为什么？都没有改变它的性嘛，是不是？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讲的种子现行啊，即使是就一个法一个标准现行，简单来讲，现行是就一个标准讲说因缘具足发挥功能了。可是十样也叫做现行，五样也叫现行，两样也叫现行啊。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其实种子现行是一个对开的词，要说明一个是潜能，一个表现出来啊。比如说我们要讲因果好了，现在我们这里是，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因还是果？基因切果嘛。如果以前面讲的，我现在讲到这里是前面的果嘛，可是就后面的讲，我现在是因嘛，是。那种子现行也是可以这样讲啊，就它的潜能某一部分它叫现行，可是这个现行如果形成下一个，只是下一个的前提，它也叫做什么种子。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他就讲说，为种子具体而为现行啊，现行不改无始种子。 如水成冰，水冰还成水，无别有心水也。其实它都是本源，它最主要强调是本源一致的。因有问曰，既云无别觉起，何得名为始觉？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如果觉得说这个觉并没有另外在别有一个离开真如法体而另外的觉，那为什么你还要讲一个始开始觉呢？故经大曰：一本觉有不觉，如水成冰啊！一不觉，故说我有始觉。如水是半而成为而为水啊，就是冰开始融化完了又成为水啊。可是本质有没有改变？没改变啊！你看他的意思，基本上他强调的说，本质有没有改变？本质没改变。可是就样态上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呀、啊，是不是？更依下文以喻明之啊，如来藏其真如，譬如东西定方，非迷非悟，能为迷悟一也。比如说我们现在世间有东西两个相，啊，请问东西两个相有没有讲迷跟悟？迷路，比如说一张地图，地图里面有没有讲迷路的两个字？是你走错了，地图路本身没有迷路不迷路的问题嘛？我路就是路啊，我就是一个是走这边，一个走那边嘛，对。所路本身没有迷跟悟，可是当你把东看成西叫做迷，把东看成东叫做悟。所以啊，路本身有没有迷跟悟？没有。真如本体没有迷跟悟，至少你觉不觉的问题，你觉得叫悟，不觉得叫迷。那真如本体里面本身有没有迷悟？不垢不净啊，对。可是非得依他有这个东西才能论迷悟吗？我没有东西，没有一个方向的东西，总是要有一个根底的东西才来论，有一个方向才这样讲说你有没有顺方向不顺方向嘛？你今天讲迷跟悟，总是一切依本真如，顺于真如的叫做悟，逆于真如的叫做迷，不是一样吗？就是有一个，所以说这个东西二相基本上好像真如一样啊，你知道真如的叫做啊悟，不知道叫做迷啊。他说既有此东西定方，则应有啊由此知东知西之知啊，就是开始有东西二相，那现在就看到你能知道方向，有一个认知者啊，认知者。是定邦所中所具本觉意啊，就是本身就有这一份觉的功能啊，啊这个觉的功能本觉，这个本觉不觉啊，我讲的不觉就是说他还没有谈到他本身已经显，就是你看到真如在哪里，真如在哪里，真文在一切见闻觉知里面，那见闻觉知刚开始没有顺真如就是不觉嘛，顺真如的真如觉知叫始觉嘛，开始叫始觉嘛，所以真如在哪里？真如在一切法里面啊，一切妄想一切法本质构进一切法都在真如一切法，因为一切法本质一切法本体是真如，所以真如显现在一切法里面。那现在问题就是谈觉的时候，就显现在一切法，就这样，我根本都不了解佛法，可是我有没有觉？我这一份妄觉心啊，都还不知道什么，连真如两个字都没听过。那我这个妄觉的心、乱分别的心、造业的心，其实没有离开真如，就是这个道理啊。我已经能，我乃至我都是会执着方向，把东边搞成西边，把无当作有，把有当作无的这个妄想心。本身这一份会造作妄想的本身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嘛，一样的道理。所以定方所具的本觉意就是有一般凡夫的见闻觉知，可是这个见闻觉知是什么？让他去造业用的。从来啊未曾知故，名之为迷啊，就是啊 众生无始劫来见闻皆知造种种业，这个嘎嘎棍有没有从知道真如？没有啊，这叫迷，是定方中所具不觉意也啊。为东为西，为西为东，是定方中所起妄转世妄想相也。我们在方向上，你把它弄错，叫做迷，就妄妄想相啊。定方或随随迷缘或随物缘，绝无不随缘死的。你今天要谈啊，就是说你今天要谈迷跟悟，一定会有方向啊。今天我们要谈说你有没有迷路或不迷路啊，一定要有路。你不会谈一个不迷路，当你在谈迷路不迷路，竟然没有路，那没有路的那谈有迷路不迷路，这样讲不通嘛。你今天有迷无迷，会迷我们在佛法论迷不迷，就是说不能顺于真如叫迷了，那顺于真如叫做不迷啊，叫悟啊，那没有离开真如的东西的，一定有真如，哎，是这个道理啊。故有觉与不觉而已啊，名生灭门。为什么？迷亦此方，悟亦此方，决定不从缘变啊，名真如门。就是我们今天觉跟不觉啊，这个在这心生灭前叫明生灭门啊。那你悟此方不悟此方啊，你悟或迷啊，总是不离开这个路啊。那这个叫真如门。也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流转六道啊，有没有离开那一份真如体现？没有离开。哎，叫真如门。迷则迷此真如已成生灭，而对迷说悟，故悟亦属于亦属生灭门。这个你会觉得悟为什么是属于生命呢？对，我因为我们讲悟是就迷而讲嘛，不迷的如何谈悟？所以就生命门里面就有种种妄想分别嘛。好、哦，乃是四出世间法，不是就在生命门里面慢慢渐次一直转过来。好、哦，在谈生命门的时候，我们离开不生命门，也不离开生命门。不离开生灭门而说生灭门，既说生灭门就有迷悟差别相。好，就迷当下有没有离开不生灭门？没有离开，真如体没有离开。就迷的时候，叫悟的时候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然后就生灭门本身单独来说的时候，这些变化都是属于生灭门的。生灭门演变出种种圣贤啊，凡夫圣贤之分。那所以为什么在生灭门衍生所有的凡圣之分？那因为它也都是依着真如才会有如是凡圣之分，所以说这个门有这种差别。可是之所以会这种差别，也都是不离真如门。就好像说要说一切法得生，正因为有空义故，是不是这个道理？所谓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也。当就像为什么他这要强调悟？为什么意思属于生灭门？因为这个悟是带迷而说的，所以我们来讲用言妄显诸真啊，在语言上在讲，语言本身是不是妄？可是用语言在显真理的时候，其实这个语言是方便，它也是妄。所以能说所说其实是妄，那我们变成取其意离这个妄。如果顺这个语言，其实是妄上妄，妄上之妄，没有多大意义。那可是说法能说所说其实都是妄、悟则悟此生灭即真，即是真如。你看真而真无迷无啊，啊，就是你要悟的是什么？你在生灭门里面在修的是修什么？你在迷悟生灭门里面谈迷悟，其实也就是就真如门在谈的，顺真如的叫做悟，不顺的叫做迷。啊，其实当你入于真如门的时候，有没有迷悟？那时候就无迷悟了。 故迷亦归真如门。所谓一切众生即涅槃相，那可是我们看众生是什么？众生相。那佛在看众生啊，都是涅槃相，差在哪里？哎，迷不迷？他说：“哎，赶快修佛，你救助我，你就我已经告诉你了，你把自己找回来。”哎，哎，你靠我没办法靠你啊，我没办法给你什么，我只能告诉你，其实你从来没有遗失过，啊。像穷子一样跑来跑去，跑来以为自己很穷，其实自己很富有，世界第一富有，然后偏偏很穷，给他害怕啊，或者用种种善巧方便到那个，原来你是大户长者的孩子，你可以继承这么多的财富，你看连要给钱都怕得要死啊。原来我们是有涅槃相，可是千千不敢去承受那个涅槃寂灭的德，不敢，不可覆灭即菩提相哈，啊，不可覆灭，一切众生即是涅槃，不可覆灭即是菩提相，不可覆得也哈，即菩提相不可覆得，没有那个生灭的道理啊，没有得不得，都是即是都是涅槃相，都是菩提相，唯是一名诸法种子，唯世俗有，非真生义啊。即同一方故有迷雾二法啊，又名真如即是四智四性了。所以你看呢、啊，我们讲这个道理啊，你看讲一切种子啊，诸法种子都是世俗因缘所生啊，会真生义啊。那到最后会真生义，那个一切诸法的差别都会生义啊。那为什么这些差别？就是因为你在起分别啊。那如果我们讲真如的话，也是四智之心啊，非离色心之外别有真如。你看呢、哦，他这里讲唯识的意思是什么？诸法种子虽有种种差别，有没有离开这个四的本体啊？没有。涅槃菩提不离众生啊，不离烦恼，不离众生。诸法种子有没有离开什么？有没有离开实质自性？就是。有没有离开？没有，种子是世俗有，其实它的依的是什么？世俗地，也就是它是依世而有诸法种子啊。世的实性是什么？真如，是不是？诸法种子是依世而世俗有的，可是世之的真实性呢、啊？其实是真如，即同于依迷雾故变一方啊，同一而变一方、啊。除却迷雾两心之外，又岂别有方可得哉？好，你看啊，他这里讲啊，我们同这个真如是这样，我们有路来论迷跟雾。好，那我们谈迷雾的时候有没有离开路？没有路的时候不谈迷雾。谈迷雾的时候，谈说，你迷不迷路？没有路的时候，没办法谈迷不迷路。谈迷不迷路的时候，一定是有路。所以离开路不谈迷雾，你谈迷雾不离开路，对不对？是这样方一样的哈。所以呢，同一迷雾故而变一方。除却迷雾两心之外，又岂别有方可得哉？所以这里面又讲是什么？我们讲真如。那我们现在讲到最后，我们讲真如才会有一切的二门，对不对？生灭种种生灭相，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讲说有迷雾，有因为真如有种种相。可是我们现在讲真如，讲到最后，那真如是什么？我们又讲有什么？有垢跟净啊，垢净，垢净讲迷雾是叫顺于真如，不顺于真如叫迷跟雾，对不对？啊，顺于真如，顺真如叫雾，不顺真如叫迷。那我们接下来谈啊，转过来我们来谈迷跟雾。 果真有迷跟悟的体没有？迷当体有没有离开真如？就是一个凡夫众生有没有离开真如？有没有离开他的佛性？悟有没有离开佛性？没有。谈迷悟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就他对真如这个法有没有提升，自身本身真如体有没有提升？那真如难道就离开迷悟吗？没有。你迷当下，迷当下这个迷之所以为迷，就算一个凡夫本身在迷的时候，本身不是就是也是悟的，就是真如体的彰显嘛，是一样的。所以谈迷悟有没有离开真如？谈真如有没有离开迷悟？没有离开。呜呼，马明护法啊，皆无二执名矣啊！他们的讲法也都一样啊。他特别又在讲到说，有人家在让区别两个看法，其实他们看法一样啊。一个是讲唯识的，一个是讲如来的啊，如真如的，可是道理一样啊。生命不能离开真如啊，是不是？诸法种子有没有离开自性唯识心体？那唯识心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啊。他就说明真如又是唯识之事之真实性啊。所以谈到最后，一个是用唯识的角度谈，一个是用这个马明菩萨开一心二门，其实道理还不是一样。好，又以决心缘故名究竟觉，不决心缘故啊，非究竟觉。你能觉这个妄想心的根源本质，才叫做究竟觉。好，客论藏士所有觉意啊，即是五别境中的慧心所觉啊。我们这个觉就是分别嘛，慧心所。慧心所，指慧心所亦全然真如为。你看他这个，我们如果讲这个用唯识里面啊，我们有八心王，还有种种心所，然后就把它分八块嘛，心所就更多了啊，好几个几十个心所，那猜的，其实一一心所有没有离开心体？没有离开。他所以他讲说，就算这个心慧心所。慧心所也是染真如为体的，慧心所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慧心所本身就像说，我们要举一个浪当中起一个小浪叫做慧心所，那这个小浪的慧心所有离开全体海没有？就功能上来讲，它有什么名称不同啊？对，哪有还分开？因为实无一法可得，一切都依他起的。一个是依他起立种种名相，然后说他为叫慧心所，其实然真如为全为体的，不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如外道凡夫诸人我见，凡夫二圣诸法我见，即是然慧啊！啊，如一切世间所有的聪明善巧，即无忌慧。这种无忌慧，就是说聪明善巧。当然其实世间要真正找到无忌慧是很难的，可是因为如果看不出明显的善跟恶，我们姑且讲叫无忌慧啊。好，那事实上现实人生里面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所谓是非善恶的哈、哦、烦恼的，完全无忌没有善跟恶的这个心念不容易。那只是我们要讲说单独就某些功能技巧哈、哦、这些技术啊，这比如说我今天学会用刀，学会用刀很难讲说善恶嘛，除非我拿用刀去杀人，这叫恶，我拿刀来切菜就是善，所以光就拿刀子本身没有善恶嘛。如一切世间所有正见，即是有漏善慧，如三圣所生空智品啊，即是无漏慧，亦名为共般若，叫三圣共啊。三圣共有的无漏慧，它还不是究竟的啊、哦。如大圣所有法空啊，一个是什么身空，就是众生破我执的、破众生执的，叫做身空之品啊。属于这一类品类的这个智慧啊，叫做无漏慧。那如果以大圣要破法空的话， 就是亦无漏慧，复名为不共般若。为什么不共般若？声闻缘觉没有，所以不共。如诸佛所有四智心品，即不思议慧啊。那四智心品啊，这个成所作智啊，妙观察智啊，啊，四智心品，到最后大圆尽智，尽智，亦名无上菩提。又加行无分别智，即是啊，加行啊无分别智，即是有漏闻思修慧。根本无分别智，即是实慧；后得无分别智，是全慧。加行无分别智，就还在用加行嘛，还没证得嘛，所以叫做有漏的闻思修嘛。啊，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多谈哈、啊。就加行的，他还没证得根本，根本就是正道。那正道其以声闻法跟菩萨法位次不大一样，可是我们。不谈，就加行资粮，加行然后见道，见道以后就证得法的那个这个法的一个根本的智慧。那根本智慧以后，以这个根本智慧的空性智，方便观察一切差别。对，因为我能掌握法的原理以后，也能广观一切众生差别，诸法差别相啊，能善用一切善巧施设。那这个方便智呢，就是厚德智啊，厚德智一定是不离开根本智，离开根本智的不叫厚德智，对不对？如果根本总相智还没有得到，然后是差别一定落入计较。我们在做一切差别，切不染入才叫做差别智嘛。那你如果见一切差别哦，很会分差别，可是每一个差别都执着有自心，就是世间的了，对不对？所以又要全慧，厚德无分别智，所以无分别还是都无分别哈啊，厚德也叫无分别。又因中照理明道会，照是明道总会，照理啊道会，一个叫道总会啊，我们叫一切智，道总智，一切总智啊。这里面有那个，你看啊，果上照理啊，就诸法的共相智叫一切智，一切诸法都共同的吧？啊，一切变通一切法都是这样差别的，就抓诸法共相的叫一切智。照事就是言事之差别的。啊，我们看每个人，我都知道每个都是人，然后像啊，这个是什么人？这个是什么人？是言事差别的。道一切种，一切又个别个别一种一种的，叫道照事的啊。这因中照理叫道会，照事名为道总会。所以你看道会跟道总会，重点你看那个总的一些，一定是就事差别而说的啊。又或照真名一切智，照属名为道总智，照中名为一切总智。啊、哦，这个说法有很多类的，天台的天台说法啊，不过基本上不用太，因为他每个法相的升起有他要告诉你的道理，你取其道理。那如果要在这里硬要去把它定位啊，到最后其实反而会混乱掉。最主要是我们做不同的差别的时候，它的用意在哪里要很清楚。所以在法相这种差别啊、定位啊，各个都有所根据。最主要你要知道他讲那时候在讲这个分这种分类啊，主要的用心在哪里，大约让你知道，或者的话就算你穷尽世间语言啊，一切字讲也讲不完。如此种种异名，种种开耳，皆是一慧心所，有道理。所以慧心所在哪里？慧心所说不出来啊，就是那个能分别抉择的叫做慧。那慧有多大？我就是讲有这种功能，就是功能多大就看你怎么弄了、啊，是不是？我们所以在讲慧心所，慧心所就是一个那种抉择分别的能力，那就看他抉择相应你诸法的真实道理能发挥到这一份抉择，抉择到哪里就现出种种不同的名称。对，像我们的脑袋，我们可以起烦恼叫贪，可以起烦恼叫嗔，可以起烦恼叫痴，可以讲说啊生慈悲，可以生什么忍辱，那倒不是那个脑袋，对， 慧也是取分别，看他分别到什么层次，得怎么样的清净，名字就不一样。此中皆是此中所谓的觉意，或但取无漏，乃名觉耳。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觉是就真如为所缘的时候啊，所以这个觉啊和一般觉不大一样。这个觉啊是扣紧着真如在谈的，所以或但取无漏。唯有诸佛四智菩提，方能觉尽心之本源，名究竟解。降此皆非究竟解，从佛以下的都不能讲究竟解，唯有佛才究竟解，才能真正到心之为心的根，真正根本的根源。这是这个暂时这样好了。明天我们再稍微再解释一下，那这提出一个这个道理，当然还比较单纯一点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没有，
阿弥陀佛。